你是如何回应神的慷慨？你每天起床是否尽己所能去拓展神的国度？你每天起床是否尽己所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？在这世界上，有个潜规则是要努力才有回报。我认为我们与神的关系之所以会有拦阻，是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过于强调这个规则。父母这样教养孩子，学校这样教导学生，连家中宠物都是这样训练，定点大小便等于点心，万事皆然，有付出才有回报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。但神的方式并非如此，神的法则与世界截然不同。神赐给我们不配得的恩惠，请看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罪得赦免，并与基督的救恩有份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不是透过自己的努力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并非满足律法的要求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不是人力所能及，因此谁也不能以此自豪或归功于自己。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恩赐，任何人在世的任何时候都能拥有救恩，只要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，死后就能进天堂，那样何必要向善？向善是因为我们爱神，不是为了赢得神的爱。我很喜欢在大卫·温翰书中读到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俗话说得好，基督信仰是完全免费入场，但每年订阅却需要你摆上一切。谁也无法凭着自己的成就进入将来的国度，唯一凭证是神的慷慨，人人皆要在审判日交账，根据自己如何回应主的慷慨来判定所受的奖赏。讲得真好，你是如何回应神的慷慨？你每天起床是否尽己所能去拓展神的国度？你每天起床是否尽己所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？那就是神对我们的期许，他不要我们那么做是为了换取神的赏赐，他希望我们那么做是出于神恩满意。除了爱他侍奉他，我们怎么会想做其他事呢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很高兴在天上有奖赏。马太福音六章四节说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必在明处报答你。多少人期待来自神的报答？我很期待。你或许得不到人的报答，却会得到神的报答。同样道理的另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你的生性良善，道德高尚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问错问题了。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在弥赛亚国度中与救赎有份。耶稣根据他的身份来应对他，让我说明得救的真意。耶稣说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我还算好人。二十二节，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无论自以为有多好，我们永远缺少一件，这太令我挫败了。无论我如何努力，永远都缺少一件。 我难免会想错、说错、做错、态度错。最后终究回归上天堂的唯一途径，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而不是我们的行为。可是我比那个人好。容我问个问题，大峡谷多宽来着？大概是88英里。我放哪儿去了？总之很宽。最宽的地方是18英里。请问各位，如果我只能跳6英寸远，对我来说可能差不多。如果我立定跳远，能跳6英寸远，我试着跳过大峡谷，我只能跳6英寸远。另一个人能跳17.75英里远，但大峡谷宽18英里，结果呢，我们都会摔死。你比我好一点，或是我比你好一点，那真的无关紧要。我们都缺少一件，我们总有需要耶稣的地方，那是好消息。所以别再跟别人比较，别再借由比别人好来寻找优越感，因为离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我常说自己是凡事都能的一无所事，靠自己一无所事，但靠主凡事都能。读这些经文时，你会想，这还有希望吗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这还有希望吗？有，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。对于自己每天都会犯错，我已经很习以为常。我以前很讨厌那样，因为我很目标导向。以前我会很气自己，明明睡醒时满心计划着神圣的一天，到了差不多9点，我已经搞得一团糟了。我可以躺在床上认真计划神圣的一天，直到双脚沾地，或是看到另一个人就功亏一篑。多少人自己在家时非常属灵，勇敢举手。人会得罪我们，问题是到处都是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神把你最讨厌的人放你身边？你躲得掉一个，躲不掉另一个。我觉得，我相信神会可以借用不同的时机来暴露我们内在最阴暗的部分。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为了不断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他。他要我们明白，我们和其他人一样，都需要他的怜悯。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如果神的怜悯临到我身上时，我感到雀跃，我自己乐意领受神的怜悯，但神施恩他人我却愤愤不平，那么我是怎样的基督徒呢？约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神教他前往尼尼微去传讲神的信息，他却往反方向走，他不想对那些人传讲信息，因为他认为他们不配。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，真是奇妙。昨晚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，他离家出走，沦落到鱼猪争食的地步，最后幡然悔悟，决定回到父亲的家。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，他在鱼腹中祷告悔改。也许你现在的日子一团糟，也许你这样的窘境会驱使你有所改变， 不再坚持故我。约拿弃神，要他去尼尼微城宣讲悔改的信息，他认为他们不配得恩典。我们必须万分谨慎，不要去评判别人是否配得。举例而言，我们回归现实层面，假设你在某个地方工作，在那里你是基督徒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谁是这样的吗？拜托，不要一脸无辜地坐在那里，我讲不下去了。午餐时，你不会道人是非，而是读圣经。累了，出去散散步，早早回来工作，祷告。你相信神会让你拿到这个职缺。你会升职加薪，你蛮有信心，信靠神，别人也认同你。结果，公司里最糟的罪人得到这份职缺。神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？可能是为了显明你的心态。神啊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所以我配得。重点是，我们都有不足，我们都需要怜悯。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靠神。有时神允许那种事发生，是要检验我们的态度。有次大夫说，他不喜欢当众发预言，但那次神要他对大家说，只要你继续嫉妒神在别人身上的作为，就永远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。有时我们甚至不晓得自己的心思弯曲。你是否曾对自己感到惊讶？我不敢相信我会那么做，我不敢相信我会那么想，我不敢相信我会那么说，我不敢相信我会有那种感受。神会用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，他可能会让你不喜欢的人在你面前蒙福，为了凸显会阻碍你与神同行的态度，进而处理并对付那态度。假设某个你认为不配的人蒙受莫大的祝福，你的第一个反应不该是神啊，那不公平，而是神啊，你的作为不是我的管辖区。如果那是你的心意，求你帮助我乐观其成。我相信无论你要给我什么，必定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给我，谁也不能拦阻。我们不必跟人比较，心怀嫉妒，我们要做的是看看自己可以善待多少人，这才应该是每一天的目标。走入世界成为祝福，走入世界做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。阿们。耶稣在世时面对的宗教人士，他们难以接受神对罪人的慷慨，因此才有这么多相关比喻在圣经中层出不穷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冷眼旁观耶稣与罪人的相处，他们越看越生气，耶稣怎么能和罪人交谈呢？他怎么能和那种人和平共处？路加福音18章有个令人莞尔的比喻，从第9节起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，意即他们自认优于他人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得意洋洋，这里的意思基本上是形容自认高人一等的姿态。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我喜欢这个描述，他根本不是向神祷告，他只是在自言自语，自我感动。别以为你不会那么做，当众祷告时必须慎之戒之，以免祷告只为感动人，而非向着神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。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那向神认罪呼求怜悯的人得到神的怜悯，这人回家去便算为义，有神同在。但那自视高人一等的人却一无所获。我们务必谨慎，不要高看自己。十二门徒又如何呢？哎呀，耶稣挑选这十二个人绝非碰巧遇上，在挑选之前他祷告了整整一个晚上。我来读一段诙谐又中肯的文字，我可以说，他挑选的人当中有几位是我不会挑的。这封信是寄给耶稣的，寄信人是耶路撒冷的约旦管理咨询公司。敬爱的顾客，感谢您递交在贵公司新任管理职的十二名候选人简历，他们已全数完成我们的测试题组，且接受我们的心理学家和职业素养顾问的面试。根据员工意见指出，您的多数被提名者缺乏您需要的专业背景、教育及职业素养。他们没有团队观念，建议您继续寻找具备管理经验且能力卓越的人员。西门彼得情绪不稳定，脾气暴躁。知道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吗？神可以用你，即使你永远缺少一件，神仍然可以用你。他不仅可以用你，他有可能是刻意拣选你，为了要激怒自认优越的宗教人士。容我说句实话，总有人见不惯我出来侍奉，那些所谓学院派的正统宗教人士，他们参加过各式各样的神学院和研讨班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你要做的就是转眼不看神在别人身上的作为，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，来到神面前说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也不配得。神啊，若你给我托付，请帮助我完成，我会尽我所能忠心完成你的托付。阿们。西门彼得情绪不稳定，脾气暴躁。安德烈没有领导才能。雅各和约翰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忠诚之上。多马表现出质疑的态度，损害整体团队士气。我们有责任告知你，马太曾是一名税吏，耶路撒冷优质企业机构已将他列入黑名单。神呼召你做什么？ 我记得当初说明神给我的感动，那些人都认为我疯了。我永远忘不了几位女性友人说的话，他们说，我们讨论过了。想也知道他们讨论过了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按照你的个性，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。神呼召你时，不要期望每个亲朋好友都会鼓励支持你。因为人看的是你的外在，而神看的是你的心。阿们。雅各有明确的激进倾向，他和其他几位在造优评估量表上得分很高，但是其中有一名候选人展现出极大的潜力，他具备机智才干，进退得意，有敏锐的商业头脑，人脉广大，积极进取，雄心勃勃，认真负责。这十二位中，我们唯一推荐的是犹大。瞧，我们活在这个颠倒的国度中，明明是正面朝上，在世人眼中却是相反的，于是他们认为没道理，神怎么会用你？明明是把钱给出去，怎么会认为得到更多？怎么会认为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？收工前一个小时才开始工作的人和工作整天的人赚得一样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神行事往往出人意表，令人跌破眼镜。神在别人身上的作为不关我的事，也不关你的事。耶稣说，你跟从我来。多少人发现专心跟从耶稣更快乐？再次以我的丈夫为例，不会有人比戴夫更快乐了。对他来说，人生如此单纯，即便结婚50年，我有时还是觉得不平衡。我不是想看他过得不好，只是呢，他怎么就那么快乐呢？他真的很快乐。40多年前，神呼召我传道，也同时应允他，让你的妻子回应我的呼召，你也持守我交给你的托付，我将使你常感快乐，常保喜乐。我想该是时候专心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我可以说，不要跟别人比较，不要比较外表，不要比较天赋才干，不要比较神的呼召，全心相信神会顾念我们每个人。不要再跟别人比较，嫉妒别人所拥有的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常常祷告，定期聚会，十一奉献，努力行善，就表示你配得一切。因为无论我们做得多好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永远缺少一件。我们为此感谢神，因为若非如此，我们不会认为自己需要耶稣。事实是我们需要迫切他。阿们。让我们大大赞美神。我相信神对我们都有托付，他同时也赐下完成托付的恩典与能力。从我自己的人生和助人的大量经验中，我发现罔顾神托付的结果会使我们变得不快乐，感到不满足。因此我鼓励你投入神托付你的事，不要和别人比较。争竞的心会让人失去快乐，仿佛自己所做的如果不及别人重要或显赫， 那就是不够好，但只要定睛于神，就必蒙福，神也会满足你的需要。